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早上的8点到9点通勤时光，微微依旧在空中陪伴大家。现在时间早上的8点01.02分了，节目一开始来听到孙燕姿的好歌曲《作战》。
糟糕，什么与我无关，默默身边大家都在，那孤单只是想象，那有什么好去忧伤。笨蛋，最后一个把心扩大，想什么无限自在，你想隐藏还是放开，跳过去新的障碍，起跑一场，许个愿望挑战。我看到你跟自己作战，想不通就把念头整个翻过来，我跟自己开心的作战，等到了白头苦恼没有遗憾，不如干脆跟自己作伴，有兴趣不凡那就一起来，我们一起开心的作战，大声点用力谢不比谁打败。
8:05，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持续在通勤时光跟大家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今天是礼拜四了，并且是七月的最后一天，7月31号。我们在今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健康的资讯。
笑一笑，张开嘴，动一动，迈开腿，健康新发现，快乐新体验。
健康新发现，快乐新体验。在这一段的健康新发现的单元，跟大家分享到肠道健康哦。有一个说法哦，大家知道大脑是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哦，但是肠道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哦，并不是说你的肠道会来思考，而是说肠道真的很重要。通常我们讲到的啊，大脑是身体的指挥官嘛，但是肠道呢，它的这个肠道菌群哦，会影响我们的日常行为跟情绪。所以刚提到为什么它叫第二个大脑哦，这是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学家所提出来的概念，也就是由肠道跟肠道神经系统、肠道微生物组成人体的这个第二个大脑。那不要想说它会思考，不会思考啦，只是说影响我们身体的程度很广。那大量研究显示哦，这个肠道菌群失调啊，跟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哦、肥胖等等代谢的疾病密切相关，当然还可能导致忧郁啊、焦虑等等精神方面的心理疾病。那它到底是怎么来影响的呢？如果说大脑来影响哦，大脑是中枢神经系统嘛，透过的是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影响肠胃道，所以你觉得饿的时候，肠道的蠕动会加强哦，肚子会咕噜咕噜响，有的时候很紧张，你是不是会那个胃痛？很紧张，很紧张，然后胃痛，好像胃在绞哦，胃痉挛哦，这也是连带的影响。那肠道怎么来影响大脑？第一个是神经的途径哦，因为肠道细胞啊可以分泌一些激素啊、受体素啊、胆囊收缩素啊等等哦，这些激素呢可以用于肠道神经的受体，将信号传到大脑当中。所以有像是受体素跟神经上的受体结会将信号发送到大脑，你就产生了饱足感，这时候呢大脑就会发出一个指令，哎呀，不要再吃了，吃太多了，这是神经的传导。另外一个呢是体液的一个途径，像是刚刚提到肠道细胞分泌的激素啊、细胞因素啊，以及肠道微生物的一个代谢产物，可以直接透过血液传送到大脑，通过血脑屏障直接作用于大脑。那还有这个免疫途径哦，因为肠道菌群是肠道屏蔽的重要部分，可以调节免疫细胞，所以如果你的肠道里面的这个菌哦菌群失调，会影响免疫功能，容易产生发炎的现象。那这样说来，肠道菌群的一个维护就很重要啦。我们要做好的就是啊，这个改善肠道菌群，避免肠道菌群失调，导致一些消化性的一个疾病哦，像很常听到什么大肠激躁症啊，肠道性的一个肺炎等等。那怎么来做？大家都知道嘛，肠道有很多就是我们吃进来的东西，最后会流到从这个胃啊，然后最后到肠道这个部分。均衡饮食是很重要的，食物的一个多样化然后荤素结合，不要太单一有些人就是爱吃的多吃，甚至只吃你爱吃的但是还是要均衡饮食。要小心的第二点呢是少用抗生素因为抗生素呢在杀灭有害菌的同时也会杀灭有益菌长期使用抗生素可能会导致肠道菌群的失衡不要自己随便使用抗生素。通常我觉得会用到应该是你感冒或怎么样吃到吧，可能会吃到抗生素，但是如果状况缓解可能药吃完了你也不会再吃所以刚刚提到抗生素要在医师的指示下来使用。那有一些药物则是会对肠胃道造成损伤化疗的药止痛药激素等等所以到底应该如何用药，其实就是根据医嘱，不是说这个药就是会影响我们的肠道会不好，它一定也有它的作用嘛。怎么来使用量的多寡都是由医师来建议的 那你可以补充一下这个益生菌哦，来改善肠道菌群的失衡，改善肠胃道的功能。那因为益生菌的产品啊，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大家也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那益生菌通常是这样哦，你一直连续密集的使用会有效，但是你中间断掉就会没用，因为它是改善你的肠道的菌，它不是你吃完，例如说我吃一周我不吃了，菌还会在那边，不会哦，它必须一直维持。所以为什么会看到很多上班族他是定期都要吃益生菌，或者肠胃道需要益生菌来补充一些这个刚刚提到需要的部分，那他就必须可能定期每天都要吃这样子。那现在的益生菌产品很多啦，有粉状的啊，也有啊，然后一小包的很好携带，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好了。那当然啊，补充这个膳食纤维跟益生元哦，也非常重要。像是膳食纤维啊，不能被肠道吸收，但是它可以促进肠道的一个蠕动哦，这是蛮重要的。那益生元呢，多为这个寡糖类的物质，是有益菌的食物，可以促进有益菌的生长，加强你的肠道免疫功能。通常就是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啦，粗粮、坚果、菌菇等等哦，这个富含膳食纤维跟益生元的食物。那也有一些主打膳食纤维跟益生元的保健产品，自己可以去衡量考虑一下。那如果像刚刚讲益生菌啊、保健食品这种，要记住哦，它不是药，不是仙丹，不是吃了马上解决哦，有补充就是有补充，但是最主要还是生活作息跟均衡饮食是最为关键的。那当然少吃垃圾食物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外食的时代哦，很多人都很爱乱吃，或者是就算想乱吃，但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上班太忙了在外地求学工作，现在很多食物高脂高糖高热量，要少吃，像是油炸食物、奶茶、可乐等等这可能会导致肠道发炎、肥胖等等问题，大家要小心留意一下咯。这是关于我们肠道健康的维护。
翻开多年的日记，好久不见的记忆，青涩的自己，天真浪漫不思议。爱情懵懂的年纪，渴望被爱的权利。经过时间的洗礼，明白幸福不容易，懂得珍惜，心存感激，像快乐的回忆，追求幸福的真理，我会坚持到底。
就能变坚强，工作了
小琪所演唱的歌曲《遇见快乐》。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稍作休息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我们一样带来的是这两天为大家特别安排的一个报道，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昨天呢，带着大家是来到花莲吉安乡，今天要去另一个地方，在宜兰的礁溪，一样有青年返乡的故事，让大家在通勤时光呢，可以很轻松的了解到现在青年返乡的趋势，还有回到家乡的青年到底在想些什么。来听到这首任贤齐的歌曲《那一年这一天》，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抱紧一点点。以为还有永远，只听见呼吸里爱恨在沉淀，谁都不愿意先说抱歉。山上的夏天，反方向把我们拉远，我低着头向前，想走出你的世界，却跨进了秋天。那一年带不到今天，无所谓谁拖谁欠，也许男人对爱的极限，请继续相信永远。这一天回不到那年，小小幸福我们腻好几天，如果爱逃不过改变，不如承认对于单纯的爱恋，我们都太怀念。
美股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觉得头痛发烧，该给苏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吧，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睡。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现在时间早上的8:20，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继续回到通勤时光陪伴大家的节目中啦，我是微微。 在今天的第二段第三段的节目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两天呢，我们有跟大家预告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做过的一个算是专题吧，叫做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是一个比较报道性质强烈一点的主题，但是呢它的故事也是蛮温暖蛮有趣的。在早上的时光呢跟大家分享，我们昨天有聊到的是这一个系列报道的上集，采访的这个团队是在花莲的吉安乡，是一个很年轻的团队哦。青年团队呢把嘻哈文化带到了原乡部落哦，听起来非常的冲突。我们今天呢一样会和大家分享一个青年团队回到家乡的故事，就不是花莲咯，是去别的地方，在当地也产生了很多有趣的化学变化。一起来听到这一次的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的下集。
家乡是记忆的起点，这是一场关于回家的青年行动。
回家想怎样好，阿姆哥北塞阿公阿妈在几斗，好要留一些位置给年轻人坐，所以你要去找年轻人。
可以讲话吗？在问你有必要负责吗？然后来发现吗？然后你自己包括我自己就和自己。
当青年遇上长辈，不是代沟，而是共创，交换彼此的生命经验，重新定义家乡的样子。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跟着我们一起回家。
欢迎收听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我是黄勋威。人家说衣锦还乡是在外工作有成，光荣回到家乡。如果可以一开始就留在家乡为梦想打拼，同时又为故乡带来荣光，岂不是更好？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主张工作和生活平衡，比起高薪大企业，回到家乡工作有它难以取代的价值，像是可以更长久地陪伴家人，对在地人事物也特别有感情。不过也有些青年返乡带着复杂的情绪。
其实有一段时间对我来说，回家或是宜兰，我痛恨它。就是我不想要再待在这个地方，我很想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可能在台北，可能在其他地方，我才会觉得我是我，而是谁谁谁的女儿，谁谁谁的小孩。
这是汤宰成特工队的姚明，学艺术的他现在回到家乡宜兰礁溪，在德阳社区定期开设针对长辈的画画课，也在这里举办针对青年少年的活动，让更多人认识宜兰礁溪的魅力。虽然他说曾有段时间不想回家，但是他现在却有了在宜兰工作发展的动力。到底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让他有这么大的转变呢？选择回到家乡生活和行动会遇到什么样的挣扎？
阿妈，你手起来，我看到。哦，好够水哦！
阿妹哦，
睫毛真长哦，真水哦。
每周三就是长辈们的画画课，他们拿起铅笔，针对不同主题打草稿，用蜡笔或是水彩上色。长辈们的画作线条利落果决，配色很大胆。姚明最初会回到宜兰，甚至接触社区长辈，很单纯，只是想要打工赚钱。
现在是分人啊，是买菜啊，伊见面机，但是你都只已经用这票啊，对吧？所以你都爱换一个。
一开始是妈妈还是帮社区去安排规划课程，然后她就想要有一堂艺术相关的课，然后是教阿公阿妈的，然后就问我要不要。就是去叫阿公阿嬷，然后那时候很穷嘛，就想说，哎，师资那个一小时算就是以工就跟工读比起来，其实算蛮多钱。然后就是觉得好像，就先回去教教看。一开始是很单纯的这样的想法，但是后面其实梳理出来，其实我觉得他跟我的价值观，或是我对于家乡的一些看法是很有关系的。
你那时候想过会做这么久吗？
那时候没有，完全没有想其他，就是没有想太多。
你想说上一期课程就好了，
因为跟阿公阿嬷不只是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嘛，就是你到后面一定会跟他们建立很深的情感层面。那当然全部的人都希望这件事情继续下去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这件事情继续延续下去。
姚明是长辈们口中的美女老师，逢年过节长辈还会邀请姚明到家里吃饭，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对，甚至是我有之前有说过年或什么也会去阿公阿嬷家里
啊，但明明就没有什么太多关系，只是在课堂上认识。
对，然后可能他们的家人也会知道这些，就是
教画画的姚老师。
对，还是我是姚老师。然后去家里都是那种什么菜都旁出来，然后什么东西都拿出来，饮料全部拿出来。
你要喝哦，会不会渴？要不要？
对对对，然后还要外带， 因为毕竟长辈年纪大了嘛，然后其实也送走了蛮多长辈。那就是我会看到原来这堂画画课对他们来说这么重要，是比如说有一个长辈他其实来没有很久，然后他刚来的时候其实是每天都是爬在桌上，然后看起来就是很没有精神，然后看起来很负面。
是他身体舒服吗？
对，就是那个明显看起来就是身体不是很好长辈，但他年纪没有很大，然后一开始都是愁眉苦脸。然后后来就是渐渐的透过画画，然后他也会，因为他不会，所以他有时候就说老师让我带回家叫我侄女帮忙，然后说可以啊，你就回去就是拿给他帮忙，然后拿回来就问我说老师这样有没有就是很棒，然后就说这样很好，他就很开心。那就是后来就是他有一天就是社区就突然说那个长辈他过世了，就是很突然的过世了。但是他就是村长他们有去参加他的告别式，然后村长夫人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说老师你知道那阿嬷伊的那个告别式啊，他子把你胸口的画那图全部布置在那个就是他的告别式的现场，让大家去看啊，阿嬷他就是生前那一段时间他很快乐的画的这些东西的那些内容，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工作还是一个很重要，虽然就是那个重要性大家还是会觉得对长辈来说可能医疗啊那种照顾才是最重要，但是就现在我来说，不管是看到很多年轻同辈的人他们在生活上就是情绪上身心上的那种痛苦，我就会觉得身心健康这件事对长辈来说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一直继续下去。
好，阿公阿嬷下课了。
从和长辈的画画课出发，或许可以为宜兰礁溪带来更多新奇有趣的事。
我觉得小时候算是已经对礁溪比较多了解的小朋友，因为我妈妈她小时候可能就是很热衷在社区的活动，很参与在跟温泉有关的议题当中，就是会特别觉得自己是宜兰人，自己是礁溪人这件事情，我们好像应该要去爱护自己的故乡，去更了解自己的故乡，就是超级引以为傲的地方。
之后出道的现在的小朋友会不会那个认知已经有很大的断层啊？因为至少听起来你小时候好像对于在地是有蛮基本的认识。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现在小朋友真的是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走出去，可能就看到那些原本礁溪有的那些建筑啊或是那些场所，所以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就会又是更远的，但是那个更远的它就是一个地方的流变嘛，这件事情是正常的，就是你不能要求他们要知道我们小时候知道的礁溪，因为他们现在的礁溪就不是那个礁溪。
姚明找了好友蓝奕瑜，和奕瑜一起组成汤宰城特工队，这个青年团体尝试推动更多的活动。
那你们知道汤宰城是哪里吗？不知道，有人知道吗？
像是让小朋友认识礁溪的寻找乐园计划。乐园是以前一个礁溪温泉旅社的名字。易瑜提到这个活动，希望让在地的长者带着小朋友了解宜兰礁溪的变化，并且合作设计桌游。
未来乘客工队，
你们
知道
未来乘客工队是什么？
你们几个啊？
不止哦，现在有新成员。
有。
在哪里？对，就是你们。
刚刚姚明也有提到，就是场域的它的变化非常快，所以它有时候消失的时候，你会一瞬间没发现它就不见了。
哦，你说地方的一个可能城市的变化，城镇的
变化，对对，非常的巨大这样。然后因为阿公阿妈他们其实有提到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们其实在路上，我们在找寻一些东西的时候，跟找寻一些素材的时候，要做背调的时候，先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好像需要去重新建立就是不同世代间跟礁溪的视觉连感，就是当我们看见那东西在那里，我们才会知道，哎，这边可能有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可是当这个建物或是它整个地形都不见的时候，其实大家自然而然就会，它就会随着时间流逝了。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觉得说，哎，那我们可以透过布画的方式，然后让阿公阿嬷们带小朋友去走读，然后去重新建立起他们对于地景的认识。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问他们的问题吗？
哦，因为我们那时候以一个礁溪以前的旅馆叫乐园。然后我们本来幻想就是小朋友对乐园一定会有很多很有趣的想象，嗯，结果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问说，那你觉得乐园里面有什么东西？嗯，每个都说要有冷气呀，
啊，他们都想得很现实，想得很实际，
对，就是完全脱离我们想说啊，原来现在小朋友都是这样想的。
我问第一个问题，我整个人就破灭了。哇，原来小朋友是这样。
你们心里啊，觉得很震荡，想说那怎么办？我要接手话。
因为我们爆笑了，因为想爆笑，
因为觉得真的是太好笑了，
对，超好笑。
因为这几年也是蛮热，就是他们，啊，现在小朋友比较务实一点，
说真心话。
冷气就是凉的，有冷气，然后很好，有云霄飞车、旋转木马，然后还有什么？自由落体。
小朋友的想法很单纯哦。我们刚听到的就是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的下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微切割一下这个报道，先来听听好音乐。当然这个报道呢还有最后一个段落，我们会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先稍作休息咯，听听音乐放松放松，稍后微微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台北在飞跃。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我们马上回来。
种着我们喜欢的花朵，像回忆花落，能不能在人心勾着你走，默默对呀笑声，自然解说想你怎会离开我，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回到节目当中，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我们来到的呢是宜兰的礁溪，在这个德阳社区的现场哦，有很多这个长者跟小朋友有趣的对话哦。
OK， 这一位啊，他95岁，他没有离开过，95年啊，没有离开过礁溪，所以他是礁溪的什么？国字典，对不对？
德阳路两边是什么？房子，两边都是温泉饭店比较多，对不对？可是以前呢，你们想一下，以前的路哦，好吗？差不多，
包括，差不多是，
哪有这样？
所以你们观察起来，小朋友跟阿嬷的那种相见欢，我有看到他们有一些讨论吗？欸，他们会怯场吗？会有小朋友是属于那种比较害羞，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跟长辈沟通的类型吗？你们有看到一些吗？
我觉得会，可是他们会找到方法。就有些台语不太会讲的小朋友们，他们会直接用肢体语言表达。对，然后我们其实现场也有很多的青年的志工，跟我们自己一些助教都在现场，所以其实有，其实我们也不用太介入太多，他们其实就会自己跟阿公阿嬷完成一个沟通，为什么？
那你的那个一个过年要什么？要两个水桶，那你跟三婶要取水，
对，
还要补一下，
取水要补。
现在温泉分分很贵，又要钱。
黑妹把菜木打开。
汤宰成特工队在宜兰礁溪办的活动，得到小朋友跟长辈们的好评。青年返乡行动就串起长者跟孩童的在地记忆。
青菜跟其他地方种的不一样，为什么？
彼此不熟悉，但小朋友在游戏中努力跟长者互动，社区长辈也很乐意分享自己在宜兰礁溪生活一辈子的所见所闻。姚明跟易瑜收到不少参与者的真心回馈，
就是他说他觉得这边的阿公阿嬷很像他自己的阿公阿嬷，
嗯，
就是虽然他们只接触了一次来两次，
嗯，
就是大家和乐融融。
然后小朋友看阿嬷就是可能答不出来，就会透露答案，
哦，
偷讲，偷讲，
很着急，比阿嬷更着急。
对，然后阿嬷也听不懂，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就已经偷偷来问这么大声，感觉真的很可爱。那小朋友呢？因为小朋友也收集到一些回馈嘛，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做一些计划活动，有的时候也是会观察说他们上的反应是什么。
哦，我想到了。就是其实我们有里面有两个小朋友，他们原本就是平常爸爸妈妈是在中国上班，所以他们平常是住在中国的。
哦，
对，所以他们其实比较习惯看的是简体，然后讲话的音调也是，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沟通不良，
嗯，
然后像阿公阿嬷，
习惯不一样，
对，然后像阿公阿嬷讲台语他们也会听不懂，那讲中文他们也听不懂，
语调不一样，差太多
了。对对对对对。那一开始他们就是那种最害羞，然后弟弟，尤其弟弟是8岁吧，
嗯，很小，
对，最小的。然后他觉得自己没有自信，
嗯，
就是会觉得我来到一个我什么都听不懂的地方，
很煎熬。
对对对，然后就一直快要哭了，
嗯，
因为我们有找了一个比较擅长引导的阿嬷去陪他们，然后他们也玩得很开心，然后最后完成作品之后。后来就是里面有提到的一些场域，
嗯，
就是他们家人也有带他们去，
觉得明明不是自己人，会感到有一种亲切感，
亲切感，为什
么？很像，就是很像自己人，
自己啊，你说阿公阿嬷很像你的阿公阿嬷，
对，
我觉得我们宜兰的礁溪是温泉第一，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这边温泉很多，还有饭店，还有免费泡脚的地方之类的。
囡仔吼都大汉，去站启蒙时期吼，你也无甲种这个故乡的根吼，哎，大概一盘出外出去，再过开始再要过明白家己的故，就过差一点啦，无遐亲密。
堂画画课让长辈重新拿起笔，一场桌上游戏让居民重新看见自己的土地。在这些活动中，青年和长者不只是世代的两端，而是共同为家乡描绘未来的合作者。汤宰成特工队在宜兰已经投入多年，成效跟口碑也都不错，不禁让人怀疑为什么团队成员依旧觉得 回家工作生活，不见得都是充满开心跟喜悦的。他们的矛盾到底是什么？
你可能出去念书了十年，你已经不是他们家里长辈原本认识的那个样子，或是你本来就觉得你是出去外面，你才会是一个你所认识的你自己。但是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部分的自己并没有办法很自然的展现在那些很亲密的人面前。我觉得这件事情有时候是很累的，而且当然，因为像我念的是艺术，艺术这件事情会教阿公阿嬷，也是因为希望让更多人去了解，比如说我喜欢的这些东西，是我学习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常常像我的不管是学长姐学弟学妹，其实家里的人根本不知道你在干嘛，你做了很多东西，你做了很多作品，它可能对于艺术圈的人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东西，但可能在外面不了解艺术的脉络，或是不了解艺术的人来说，你可能就只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那因为回去也一阵子，你有感受到可能也许自己对于自己的家庭啊，或者是这些重要的人，可能有某一部分似乎已经有沟通成功了吗？
对，有，我觉得是有进步的。但是当然你要他们去完全理解也是不太可能，变成我找到一种跟他们相处的模式，是至少爸妈看到这件事，他就不会一直觉得你的工作像，就是会很担心你的工作是不是赚不到钱，没办法养活你自己。
不只是姚明有这样的心情，易瑜觉得回到家乡最困难的是面对自己，正因为是家乡，更会让自己陷入反思。
就是可能从原本回家的舒适，然后就变成有压力的工作环境，我觉得当下的我很难去切割场域对我的差别。然后我就后来就发现，我根本就是带着一堆未解决的疑问回宜兰的，就会开始觉得，原来其实最大敌人是自己，就不是这个地方带给我问题，而是我的问题在这里发生，自己产生对话，然后不会害怕跟自己独处。这个技能我觉得是在地方必备的，只有不害怕跟自己持续对话，然后你才能够去打破我们所谓最大的心魔。
回到家乡其实是面对自己。汤宰成特工队的成员也提到，因为跟在地居民有密切互动，感情越来越好，但也有可能遇到地方对青年团队产生过多的期待。他们认为在地方行动的青年其实心态上有很多需要成长突破的地方。
因为比如说像我妈妈是社区总干事，我觉得她就是那种把社区的全部的人当成她的家人一样。我觉得这件事虽然很好，可是同时她也造成了很多困扰，就是其实你好像没有隐私的感觉。比如说今天你家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其实隔壁邻居都会知道，全部的人都会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累，我觉得很多对社区或是对长辈的议题关心的人，其实大部分可能都是比较敏感的人。比较敏感的人，他其实跟长辈互动或是跟社区的人互动，有时候你的好的状态是加成的，过度就会去削弱你，你就会觉得很累。因为真的跟人相处其实是有时候是蛮耗能的，很多人都会直接说社区其实是所有工作里面最难搞的一个地方。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一张嘴，然后今天很多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而且常常都会因为人情压力或什么，你就要去委屈你自己去做你可能原本不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就会把社区的身份，就是当老师这件事情，还是把它当成工作，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心态的调整。
姚明找到生活和投入社区的平衡点，有时候怀抱理想充满热情，但也会因为在社区工作而觉得心好累。做觉得有意义的事，也要考虑自己的精神续航力。易瑜同样也遇过觉得回到家乡投入地方工作的压力，他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式。
其实我觉得回到家乡其实会有一种身份的局限吧，就在这里你好像有很多不一样的，好像不一样的标签，就是因为你在这里活了很长的时间。
哦，就你是宜兰人，然后你是什么什么
的感觉。对对对，然后你回到这里就有很多一种好像背负着，我想背了很多很重的东西，然后在那边走。 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瞬间，然后你可能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灵光，你就会开始发现哦，这个地方其实并不是我，它并不是带给我负担或给我什么，它有个人生一种就像是一个劫，我不会称它为劫难，可它就是通过那个瞬间你转变之后，你就会变成一个新的自己。
所以会不会也是回去了才会更认识自己啊？
我觉得是，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我本来就认识我自己，但是其实在不同的场域里面你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就是我觉得人跟地方一样都是一直在流变一直在流转的。
许多青年投入返乡工作都是因为觉得这么做富有意义，格外有价值，甚至不需要得到太多的金钱报酬，会倾全力的做。姚明跟易瑜投入地方的形式则不太一样，比起一开始就付出所有，他们更是先保有自己对于地方的永续热情。这样的体悟也是因为他们曾经彷徨过，受伤过。
因为很多团体他们有时候把情感就是看得太重，然后最后就是吵架，其实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区分开来情感跟你做的事情到底是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我那时候为了弄那些剧团啊什么，就是以前做的剧团的东西，我把我原本其实是我自己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停滞了，然后反而去成就了别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那样的经验就是让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应该先回到自己，先问自己说这件事情是不是让你觉得舒服，让你觉得你有必要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吗？就是会先问问看自己。因为社区老实说它就是这样一直运作下去，有时候没有你并没有差。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年轻人他们在踏入社区的时候把自己想太大了。
哇，你到底是哪一个 moment 有这么深入的了解啊？是哪一个瞬间警醒了？
因为后来做地方事务变成原本是无偿的嘛，然后变成我的工作之后，我突然有一天发现这是我的工作，可是为什么我每天都这么痛苦，然后我一辈子要做这样工作，我觉得自己很可怜，所以就完全不想要这样。
当年轻人不再为地方燃烧殆尽，而是以更永续的姿态耕耘，便能在日常生活中与在地居民编织一张真实而温暖的关系网。青年愿意回家乡贡献，家乡一样会回报你，只是这个回报可能是让你检视自己，不要让自己热爱的事物变成为做而做。
还有更多问题是我觉得就像我讲，如果人想做什么这件事情它必须一直住在你心中，就如果你今天忘记了这件事情，那其实你做到后来你会发现我好像有一种 aimless， 然后有一种漫无目的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在这个地方继续做事情，我尽量避免那样的状况。
有的时候东西做久了你会变成为做而做嘛，就跟人家讲职业倦怠很像。
对，没错。
但是我们同时又意识到我们期待的是我投入我喜欢的地方事物不要有一天变成为做而做。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或者像我自己是，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来这边难免会陷入那个迷惘里面，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要从这些轮回里面找到一些会让你感受重新心脏跳动的事情。
返乡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段人和土地长期相处的旅程。热情会有疲倦，理想会被现实拉扯，但若能在行动和生活间找到平衡，那份对家乡的初心就能细水长流地延续下去。青年回家，用活力和新视野打开和地方不同世代沟通的大门，让家乡不只是停留的住所，更是一起走下去的崭新方向。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谢谢收听。
八 8:56，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薇薇，和你分享世代消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刚好两天的时间哦，上下集都和大家分享完啦。这两集都是我很喜欢的内容哦，我觉得早上、啊、也可以听听一些温暖有趣的故事，并且把目光焦点呢放到台北以外的地方。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哦！一样在明天早上8点通勤时光，微微在台北在飞跃和你空中相会，我们明天再见。
还记得你说家是为了城堡，随着大象歌要继续奔跑，我也不想想着口怎么我知道，想着梦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
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
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银行。
美股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哈，台风要来嘞！
更加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罩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阿福伯啊、
欸，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